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。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，但却互相看不顺眼。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。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，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，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，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。请听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作者侯振宇。
第39集，
马锦奎打开瓶子倒出两粒，然后把速效救心丸的瓶子藏在了兜里，对张兰花说：
妈，干嘛等到晚上呀？您现在就尝尝呗，这是美丽她爸的心意。
什么叫尝尝呀？不过既然是牛教授的心意，哎，我就尝尝。
哎，
好了，
好，妈，您再来一粒，弄，喝点水。
你这孩子，怎么了这是？
您先喝下去。哎，妈，是这样，有个事儿啊，非得跟你说不可了。这有个人，他想见见你。哎，妈，你别激动啊。这个人他20多年没露面了，不过有时候吧，夜里我常听你睡着觉，还念到这个人。
马锦奎再也说不下去了，张兰花已经愣住，呆呆地看着马锦奎。
是不是影子？是我的影子。
妈，是的。妈，你没事吧？
阿姨，阿姨，
他人呢？人在哪儿啊？
就在楼下。
他还有脸回来？奎子，你说他怎么还有脸回来见咱们呀？奎子。
妈。
马锦奎也流泪了，搀扶着哭成一团的张兰花坐下。就在张兰花平复着情绪的时候，敲门声响了起来，三个人都大吃一惊。门外刘雪莹不停地敲门。
妈，是我呀。奎子，你让他走，你让他走。奎子，你告诉他，他妈早让他气死了，你让他走。
妈，
赶紧走。
妈，妈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
你闭上嘴。
妈，
美丽，等我把我妈扶进屋。
我告诉你，你别想进这个门。
妈，
该去哪去哪，这儿的人都不认识你。
这时门外没有声音了，牛美丽想了想，走到门口打开门，赫然发现刘雪莹正跪在门外。刘雪莹就这么一直跪着，楼道里的人都好奇地看着，牛美丽尴尬而为难，刘雪莹则是满脸是泪地看着牛美丽。客厅里，马锦奎、牛美丽跟张兰花三人无言，谁也不说话。
妈，他还在外头跪着呢。
阿姨，要不让他进来，我刚才看他都快虚脱了。
要不让他进来吧，你骂他两句把他打发走。
要骂你骂，我不骂，我不想搭理他。我这辈子我做了什么孽呀？
阿姨，咱要不听他解释解释。
小牛，你心眼是真好，可这人做了孽，他还能解释什么？当初他跟别人跑了，不管我，不管奎子，不管孩子，我都快气死了。 我心里已经打算好了，这辈子我没这个女儿。可后来听说她死了，我这心里又原谅她，原谅她再犯错，老天爷都把她收走了，我还能不原谅她吗？可是她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这当妈的，我该高兴还是该生气呀？小妞，你说说。
妈，
阿姨，
妈，妈，
你别说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没事儿，我再去躺会儿。谁都别理我，谁也都别去搭理他，听见没有？
张兰花嘱咐完，便起身由牛美丽扶着往里屋走去。此时的刘雪莹跪着跪着突然栽倒在地上，邻居发现马景奎家门口躺着一个晕倒的女人。
哎呦，不好了，奎子，你家门口有人晕倒了。
啊，这
什么？哦，来了。
别动，你们别动，我去看看。
这是不是你家人呢？哎，都晕这儿了的。
哎，别着急，这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。哎呦，谢谢你啊。妈，哎呀！
这时，刘雪莹突然一把抱住了张兰花的腿。张兰花打开门，自己往回走。刘雪莹扶着墙走进了屋里。牛美丽伸手扶她，马景奎拉住牛美丽，示意她别管。牛美丽白了马景奎一眼。张兰花给刘雪莹倒了一杯水。刘雪莹喝了几口水，叫了一声妈，跪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。张兰花也默默地流着眼泪。
妈，我跟美丽出去办点事儿，一会儿回来，你有事儿给我打电话。美丽，咱们走。
奎子，你别走，我今天来有话要说，等我说完了你再走。
我不想听你说话。
奎子，你别走，你是我的儿子，这个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妈，
他要是把我气病了，还是得你管我，他肯定要眼睁睁地看着我死。
景奎，要不我先走了，你照顾好阿姨啊。阿姨，我走了啊。
说完，牛美丽用手捏捏马景奎的手，开门走了。马景奎也走进自己的卧室。张兰花目视前方，愣愣地坐着。
有什么话你快说，说完赶紧走。
妈，
别说了，你就是在这跪一年，我也不会认你。
妈，
你呀，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，好好过你的日子。咱俩井水不犯河水，我也能多活几年。
妈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我错了，我累了，我走不动了。
你累了，走不动了，就想起我们了。我们这是收容所还是孤儿院？20年前。连声招呼不打你就走，一下把我气出了心脏病。我就是养条狗也比你有人味儿啊。
妈，
这20多年你还记得你有个妈呀？你还记得这个家吗？这20年要是没有奎子，我也早就死了。我不认识你是谁，我就是认得奎子，奎子才是我的儿子，我没有女儿，你快走吧。
妈，我要是走了，这次真走了，我再也回不来了。我这次就是来跟你们告别的，我就是想看看您，看看奎子，也想看看我女儿。
你做梦！
我想跟你们说说对不起，告诉你们我不是畜生，我知道错了，妈，然后我就走了。
你女儿 你疯了吧你！我告诉你，这没有你的女儿，你女儿早就死了，想见你女儿，下辈子吧。
奎子，你别骗我，我在这附近看了好多天了，她每天都出出入入，长得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我一看见她呀，我就想起来她小时候的样子。奎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见见她吧。
那不是你女儿，
奎子，
那是我跟别人生的孩子。
不可能，我跟邻居打听了，她就是我的女儿，她是我的孩子。
给我滚！你要不要脸啊？要不要脸啊？孩子从小长这么大，你给他做过一顿饭吗？你买过一件衣服吗？你送他上过一次学吗？你跟他说过一回话吗？
我
奎子一个大老爷们儿把孩子带大多不容易，你能想象得到吗？这么多年了，孩子只有爸没有妈。你倒会算计，小灿刚刚大学毕业开始找工作，你就回来认亲了啊？和着奎子辛辛苦苦了20多年，让你白见个闺女，我告诉你没门儿。
妈，
别说奎子不同意，我死都不同意。
奎子，奎子，这些年你辛苦了，我谢谢你帮我照顾我妈，我也谢谢你帮我带大女儿。
放屁！什么叫帮你带大女儿？我告诉你，女儿是我的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是你的，是你的，我不跟你抢。奎子，你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无以为报，来生我做牛做马，我一辈子都听你使唤，好不好？
用不着，这辈子别来打扰我生活就行。
奎子，妈，当年我不声不响的走是我不对，那会儿我在单位认识个男的，说要带我去南方过世界上最好的日子。
不要脸啊！
妈，您听我说完。我就想自己先去赚够了钱回来接你们去。
我不需要。
结果我没想到，没过几年他就找了别的女人。这些年我过得也不好，当然我心里清楚，这些都是我自找的。
你活该呀。
妈，我这次回来是因为我快死了，临死之前我就是想亲口跟你们道个歉，也想亲口对我的女儿说，她的妈妈抛弃了她，不是个好妈妈。但是我知道我自己错了，我希望她能够原谅我，就算她不原谅我，她能够亲口叫我一声妈也行啊。
说清楚，什么叫你快死了？你说清楚。
妈，我得了绝症，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。
啊！
你个畜生，你给我滚，你滚！
妈，
王八蛋，我就知道你回来准没好事儿。你过得好好的，想不起来我们娘几个，要死了跑我这来哭哭啼啼。你知道我们娘几个过的是什么日子吗？你帮过我们一点忙吗？临了临了还不放过我们，还回来给我们娘几个添堵。你要死，你要死，你自己赶快去死。反正20年前我就以为你死了，你犯不着回来再死一次。滚，滚出去。
妈，奎子，那我走了。
走，
你们别跟我生气，为我这么个人不值得生气。妈，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女儿，好好的孝顺你。妈，我给您老磕头了。
我不需要。
我给您磕头了。奎子， 这辈子能够嫁给你，我死而无憾了。谢谢你，我给你磕头。
说完，刘雪莹又给马锦奎磕了个头。磕完头后，刘雪莹爬起来，蹒跚地走了。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。张兰花突然嚎啕大哭，马锦奎也流下了眼泪。此时，牛美丽正躺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。休息片刻后，正准备要发动汽车，牛美丽看见汽车的斜前方，刘雪莹正站在人行道上发呆。牛美丽的汽车徐徐地开过去，从后视镜里，她突然发现刘雪莹身子一歪，慢慢倒在了地上。牛美丽一脚踩住刹车，赶忙下车，向刘雪莹晕倒的方向跑去。牛美丽把晕倒的刘雪莹送到了附近的一家旅店房间里，一直守在床边，直到刘雪莹醒来。清醒过来的刘雪莹一边流泪，一边诉说着自己这次回来的目的。她说她得了绝症，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能在死之前见妈妈一面，给她磕三个头，把钱都留给她，然后再见见小灿，想在自己死之前能听到她叫一声妈。她还说她想给奎子做一桌饭菜，感谢她把女儿抚养成人。刘雪莹不停地请求牛美丽帮她跟奎子说说情。牛美丽神色焦灼地看着床上瘦弱不堪的刘雪莹，听着她的哭诉，内心感到无比纠结。从旅馆出来后，马锦奎约牛美丽吃晚饭。饭桌上，马锦奎一直不停地喝酒，一杯接着一杯，仿佛喝光了他们，曾经所有的痛苦就能够烟消云散。牛美丽心疼地看着，可她也无能为力呀。深夜，张兰花在房间里辗转难眠，她不停地翻看着刘雪莹小时候的照片，泪水止不住地流。这时，牛美丽驾着马锦奎回到家里，张兰花打开门之后，发现马锦奎已经酩酊大醉，满口胡言。马小灿睡眼朦胧地从屋里出来，马锦奎看到马小灿，便一下子搂住他，哭着说：“
他就算在门口跪一辈子，他也不是人。小灿是我的，我一个人的。
爸，爸，没人跟你抢，我就是你的，是老马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小灿，小灿。”你爸喝多了啊啊！小牛，
哎，
你帮我把奎子扶进屋。
哎，好，
我一个人。
爸，快进屋吧。
牛美丽和张兰花见马锦奎情况不对，赶紧把马锦奎和马小灿分开，扶着马锦奎往卧室走去。马小灿也没有多想什么，径自回了自己的卧室。从卧室退出来，牛美丽刚要走，就被张兰花叫住了，二人在沙发边坐下。
小牛，
哎，
阿姨对不起你，
阿姨
委屈你了。你说你俩历经了81难，好不容易要走到一块儿了，又出这档子事，阿姨对不起你。
张姨，您别这么说，我跟奎子反正已经是绑在一块儿了，我们现在啊什么事儿都不怕。
小牛，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女儿多好，可是阿姨的命不好，愣是生出这么一个无情无义倒霉短命的孩子，真是作孽呀。
张姨，您别难受了，这孩子长大成了人，当妈的只能操心劳神的，您能替孩子做人做事儿都不可能，这些啊都是没办法的事儿，您自己呀一定要想开点啊。
想开，我想不开。
哎呀，阿姨，
这当了妈的 生了孩子，一辈子就是还不完的债。美丽，你说他要是真那么孤苦伶仃的死了，谁给他安排后事啊？
张姨，这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他现在不是也知道错了吗？要是他真的快要快没多长时间了，也挺可怜的，要不您就认了吧，毕竟是您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。
我不认，我认了他，魁子这二十来年的苦都白吃了，我不能让魁子吃这哑巴亏。
这样，张姨，明天等魁子醒了，我劝劝他。
小妞，你心真好。
嗨，
这会儿我跟魁子说什么都不合适，他根本听不进去，也就你说话他还能听。小妞啊，无论你说与不说，阿姨啊都在这儿先谢谢你。
从马锦奎家出来的牛美丽，因为陪马锦奎喝了酒，所以只好找了代驾。他坐在后座上，看着窗外的夜色发呆，回想着今天所发生的一切。这时他看到了一个水果摊，便停下车去买了好多的水果，之后又让师傅开车到了刘雪莹的住处，把水果交给了服务员带送给刘雪莹，同时还有一封信。信上牛美丽告诉刘雪莹，让她多吃点水果，等待消息。第二天清晨，马小灿刚走出楼道准备上班，刘雪莹便鬼鬼祟祟地跟着他。马小灿已经有所察觉，他打了一辆车，刘雪莹也快步地跟着叫了一辆车。马小灿不停地向后车张望，让司机快点开，甩掉后面那辆车。
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下集抢先听。
锦奎，你给我记住，外头世界越乱，咱俩就越亲近，也越应该亲近。小灿姥姥说咱俩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，这么多苦难又怎么样，咱俩不也没分开吗？如果他刘雪莹真是个骗子，咱俩一块儿对付他，我绝不手软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王静山，导演罗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